赖清德能否接下蔡英文留下的烫手山芋？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里将讲。赖清德总统今天正式就职，成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首先，恭喜他顺利上任，但让我们不禁揶揄，赖总统是否真的准备好接手蔡英文留下的这一大堆问题。台湾经济如今如一团乱麻，各种挑战层出不穷，赖总统可得小心烫手的这个山芋。台湾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比蔡政府八年前的情况更加严峻。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全球对绿能减碳的压力更是无处遁逃，台湾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过度依赖电子业的类荷兰并令人担忧。此外，少子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所得分配恶化与财富悬殊更是雪上加霜。年轻人面对高房价，生活压力巨大，不少人陷入月光族或躺平族的窘境。再加上各种退休基金面临破产边缘，国家债务不断攀升，地缘政治压力让台湾如履薄冰。这些问题让我们认识到，台湾的经济繁荣其实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若只顾选票和短期利益，而缺乏前瞻性眼光和改革勇气，那么这些困境很快就会爆发，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台湾奇迹转瞬即逝。今年的大选结果已经反映了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效果。如果不是蓝白不合让赖清德以不到半数的选票胜出，民进党政府早该交出权力。然而，即使面对如此多的困境，民进党政府对财经问题的处理仍然避重就轻，只注重发展 AI 人工智慧和半导体业，忽略服务业和传统产业。执政党无法突破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困境，只能用缺乏内涵的贸易倡议来替代，能源政策无法有效应对变局，反而制造更多问题，分裂社会。这种施政态度无疑是向民众展示了民进党政府最大的危机在于其无法正视台湾的危机。让我们看看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在五一劳动节的最后一场大型演说中强调了新加坡治国的三大重点：社会凝聚力、长期规划、政治稳定与信任。请问这三大重点中，台湾目前拥有哪一点？台湾的艰难情势其实远超过新加坡，但李显龙却深刻体认到，即便是变得平庸，新加坡也会深陷麻烦。他提醒国民，若陷入民粹、部落主义，新加坡必会掉入深渊。对比今天的台湾，李显龙的警语仿佛也是说给台湾执政者听的。台湾的政府高层会将这些警语高悬吗？还是只要会损失一点选票，就将合理的政策束诸高阁？即使掉入民粹、部落、本土的陷阱，也要照推不误。就其根本，正是施政者的那个心魔，造成了台湾今天的经济困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大道能够展现，就必须认定天下是属于大众的。政策若能不偏不倚，公正无私，自然能顺利推行，无人能背阻阻挡。若只想着政党和私人利益，不顾社会公益，施政就不符合道，不符合道的施政当然就会带来各种负面效果或遭到背阻混乱。今天台湾经济面对的诸多困境，不就是如此一点一滴长期累积出来的恶果吗？赖政府用了不少新人，的确有新的气象，但若帮派意识高且心魔难除，则很快就会被看破手脚，政策也将受到背阻而挚爱难行。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去除心魔，待之以德，自然风行草偃，妖魔遁形而群众归心。即使财经问题再多再难，但只要承认问题，看清问题，务实设定目标和改革时程， 按部就班，但又脚踏实地，焉有不成功之理？赖政府免之。数据显示，台湾在2023年的 GDP 成长率仅有 2.1%， 远低于邻近国家的平均水准，而同年失业率却高达 4.5%， 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 7.8%。 这些数据背后是台湾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真实写照。台湾的产业政策需要一个全面且前瞻性的规划，而非仅依赖单一产业。现有的产业政策虽有成效，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例如过度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忽略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导致经济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缺乏多元化。同时，少子化问题也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根据内政部的数据，2023年台湾的新生儿数量创下历史新低，仅有15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劳动力将逐渐减少，经济成长动能将进一步削弱。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例如鼓励生育、改善托育环境、提供育儿补助等，才能在长期内改善人口结构问题。此外，台湾的房价问题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根据最新的房价指数显示，台北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达到15倍，这使得许多年轻人无法负担住房，只能选择租房或依赖父母。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世代之间的经济差距，还会进一步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品质和生育意愿。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住房政策，增加住房供应，稳定房价，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总而言之，赖政府面临的财经挑战不仅是政策上的调整，更需要一个全新的施政理念和长远的规划。唯有勇于承认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在政策实施中不断检讨和改进，才能真正带领台湾走出困境，迎来新的经济繁荣。赖总统，这个烫手山芋可不好接，希望您能迎难而上，为台湾开创一个新的未来。